的人，身边的事，轻轻讲讲十分钟，我又知道多一点。
各位听众，现在又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了，那我们是继续讲江泽奇人的，我是嘉慧，
我是浩然。
是啦，浩然，我们上集就讲到在2003年的9月7号起，罗干访问欧亚四国，其中就是冰岛、芬兰、阿美尼亚及摩尔多亚，期间罗干遭受到连环起诉，由此创下了历史之最的。他到访的所有国家都遭受到起诉，除了江泽民之外，他成为有史以来出访期间遭到起诉最多的一个中国官员。嗱，咁到咗今期，我哋系继续讲到罗干嘅610头目角色和其人权记录，令到啲人将佢同希特拉嘅盖世太保头目同等看待嘅。对于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欧洲人嚟讲，对于呢一类嘅人物，民众自本能咁样系非常之厌恶嘅。罗干喺海外嘅名声之差就可想而知啦。
嗱，喺罗干抵达芬兰嘅前一天，芬兰的首都日报头版和国际新闻版刊出了以罗干出访芬兰，法轮功告中国高官群体灭绝为主题的文章，芬兰民众就通过媒体报刊，不断地向这个有不好人权记录的中国客人发出了不欢迎的呼声。而芬兰的司法部及外交部先后作出解释，说罗干只是来参加芬兰的节庆，而不是真正邀请罗干来芬兰访问的。其实任何人都不愿意跟这些这样的人拉上关系。
那冰岛的民众在罗干到访之前通过媒体公开发表抗议，他们质问这样说，为什么一个这样践踏人权的人竟然邀请他们欧洲？而冰岛的官员就表示说，是罗干自己主动要求他们邀请的。冰岛政府对此亦都感到措手不及。咁冰岛最高法院院长古德兰·阿兰斯多特甚至喺冰岛电视上评论讲，罗干亲自要求同法院院长见面，但系我哋根本就唔知道佢点解想要同我谈话，或者佢想要跟我讲啲乜嘢。罗干被人揭发咗露底之后，简直激到佢要去杀人。罗干呢种咁冇人格嘅人啊，是人都不想买同我有任何的接触，就连一个小小的摩尔多亚当地的一个著名报纸亦都刊登了大篇文章，标题就是摩尔多亚总统邀请了一个实行群体灭绝的朋友。
是啦，中国前教育部长现任国务委员江泽民的死党陈志立在2004年7月19日在坦桑尼亚访问期间，被人权律师送上了当地的法庭。他被指控在中国教育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和虐杀，并在7月19日被迫出庭应讯。相对那些收到法庭传票后迅速消失遁回国内的中国官员，在坦桑尼亚以贵宾身份进行外交访问的陈志立，在被访国的法庭上没有能够找到回避的借口，成为来不及隐遁而被迫上庭的第一个人。
是啦，陈志立就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中国的教育部长，现为分管文教工作的国务委员。他利用和江泽民的特殊关系得到了特权，强行在中国教育系统推行江泽民的迫害政策，使到中国教育系统镇压法轮功极为凶残。那他利用职位之便啊，有系统咁样向学生灌输仇恨同埋镇压法轮功有利嘅思想，并且直接导致教育界大量练法轮功嘅学生、教职员工被关押，至少61人被迫害致死嘅。
嗱，喺2004年12月7日，坦桑尼亚法庭对陈志立被控酷刑同埋虐杀罪进行咗初步嘅司法审查。消息来源透露讲，受害者提供的大量证据足以证明陈志立受到的指控成立。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苏荣曾任 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，在吉林期间，苏荣任省委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的组长，主持全省对法轮功的镇压行动。在非法镇压开始的时候，苏荣就积极表态支持和主持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和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的处罚。
是啦，在2004年的11月4号下午，苏荣就同吴邦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，翻酒店的途中就接到赞比亚高等法院工作人员亲自送来的法院传票。他被法轮功学员指控在担任吉林省中共610办公室头子期间，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谋杀、酷刑折磨和侮辱罪行的。咁接到传票之后，苏荣就不得不留喺路萨卡等候审讯嘅。咁11月8号，因为苏荣唔能够如期出庭而被控藐视法庭罪。咁到咗11月13号上午，赞比亚高院开庭审理苏荣被诉案。因为苏荣又一次缺席，后嚟赞比亚警方发出通缉令逮捕苏荣。咁经过长时间嘅搜寻，喺苏荣嘅藏身之处，赞比亚中国投资开发贸易促进中心发现他的衣物和日用品，但是就找不到苏荣本人。苏荣曾经到过的酒店记录显示，他11月8号下午2点退房，之后就销声匿迹。
苏荣在经过近10日的藏匿和逃亡生活后，在赞比亚警方的通缉中越过了慈荣迪边境来到津巴布韦，后来潜逃到南非，并在2004年11月15日乘晚间航班逃回了中国。另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说，面对赞比亚之行的这段特殊出访经历，苏荣表示再不会轻易到国外出访。法轮功学员表示不会放弃法律追究迫害参与者，身为省级官员的苏荣，他们将把这个案件提交到海牙国际法庭。
是啦，刘京就是现任公安部副部长，专职就是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副主任。他不停地对法轮功成员的血腥迫害加剧。刘京的名字已经在网上成为一个中共的超级打手和专制屠夫的代号。刘京和江泽民的关系可以追查到在90年代。之前在刘京担任昆明市市长的时候，曾庆红就请他利用担任中国残联执行理事会理事时和邓博方的关系，找邓博方谈话协助搞到杨家将的。因此刘京就是参与江泽民搞到杨尚昆、杨白冰行动的重要人物。他们这种特殊关系可以解释后来刘京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和公安部副部长，成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政策的忠实执行者。
了解刘京历史的人都知道他是为人凶狠的。在1966年文革开始，刘京就是北京工业大学三系的学生。他依仗住高干子弟的背景，早早就被工大党委发展成为学生党员。然而刘京和他同样有高干背景的同系同学谭力夫一样，在政治上都早已经野心勃勃的了。在1966年6月刘少奇和邓小平派遣以杜万明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工大的时候，他们立刻意识到这个是他们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机会了。
对于一手培养他入党的旧党委，刘京立即组织了一帮高干子女将他们打成合帮，并意味着良心指责工大党委歧视和迫害干部子弟。在工作组的培养下，刘京成为了工大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主任，谭力夫就做了红卫兵的总队长，一时之间成为工大校园里面的大红人，斗黑帮、打教授、整反对工作组的私生黑材料，跟着就将他们打成右派。总之工大校园内哪里有迫害、有暴力，边度就有刘谭两人作为指挥者的身影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当时工大被刘京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打成黑帮，同埋右派的师生就有300几人咁多嘅。是啦，浩然，讲到呢度，我哋嘅时间又差唔多喇。 各位听众，下个星期同样时间，我们是继续讲江泽民奇人的，拜拜。
拜拜。
让正义